又看到一个台湾的有趣新项目，叫做 Beta 星人。据说它不但可以将获得的 NFT 申请兑换成实体限量潮玩，满足喜欢收集限量公仔的藏家，也已经在 The Sandbox 购入虚拟土地。我懂玩也有野心。创始团队有一点神秘，跟目前很多是仰赖名人光环的 NFT 比较不同，当然也可能有不同的风险。不过网站设计颇具巧思，看起来萌萌的。Beta 星人 NFT 将于3月31号推出，让白名单朋友优先购买，再进行公开销售。大家可以做做功课，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 VBC Labs 的 Twitter 跟 Discord 拿白名单跟空投吧。节目资讯栏位都有连结给你点选哦。
Sound On。
到底在 Arthur Clamp， 你先自己发音一下，然后告诉我们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OK， 我们叫 Arthur Clamp 嘛，那我其实算是核心的开发者。那我会称我自己为核心开发者，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区块链这个世界，它其实 我自己会觉得它，我 不想把它想象成像一般传统的公司一样，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可能阶级或创办。
我们就是画看那个线条与线条交界处，它有没有处理好那种的。
因为 pixel perfect。
对 对，我们就会看得很细这样。我是觉得你们的东西是真的做不错，然后我记得我也去看，我都会去检查，好不好？我都会检查，我就看 Twitter， 然后我们去看 Discord。我记得 Twitter 应该有9000还是1万，还是
对，现在大概是9快1万人，
对，快1万人嘛。你看，我是真的有去看，
谢谢。
Discord 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但是也还可以。
Discord 现在大概现在已经1万多0007人，对，
那也是很多。好，然后呢，就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给我一个蛮好的印象。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个 NFT 的世界又要多一种动物了哈。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哎，我也算他们的曾经创造的一个计划跟产品的千万粉丝啦。那据他说呢，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千万粉丝，所以他现在不知道是有点紧张呢，还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位非常非常酷的新朋友，跟他带来的一个全新 NFT 的计划。我相信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都知道，有一些什么八仙啊、狗狗啊、猴子啊，欸，他带来的全新计划呢是海獭，好不好？我们刚刚已经确认过了，不是念海赖，也不是念这个河豚，好不好？是海獭，将海獭的卡哇伊要带给大家。让我们欢迎 Arthur Clamp 的核心成员 Ken。
Hello， 大家好，宝博的千万粉丝，大家好，我是 Arthur Clamp 的核心开发者 Ken。
欸，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以后就是口耳相传，就说你要上那个宝博节目哦，不管有没有听节目都唬他一下，就要说宝博朋友说千万粉丝这样哈。
没有没有，我每一集都有听。
对，哎呀，感恩呐，感恩呐，
我是忠实粉丝，
忠实粉丝啊，谢谢谢谢。
第一集开始就有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第一集就开始听的人是相当稀少的一种，
没错，
一种种类，你知道吗？一开始都聊一些很严肃的东西，到后来才变得比较勾追啦，所以我们刚好讲海獭还是蛮适合的。今天我们的标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刚刚讲说我是他们曾经创造的一个产品的千万粉丝哈，是我们的标题呢就叫做从 inline 到 on chain。那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找来的这位 Ken 呢，就是前 inline 的技术长哈。inline 我想大家应该，我觉得有在订餐厅、有在订各种服务的人，很可能都用过啦。如果没用过，你可能都去错餐厅，好不好？就是你一定都就是你可能都没有去到那种大家很推的餐厅哈。如果你没用过的话，可以检讨一下你们的那个餐厅清单出了什么问题哈。inline 是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算定位服务。那后来呢 ，Ken 又到了这个 Pop Daily 哈，那Pop Daily 应该算是波波代理吗？是不是？
对对对，
对不对？波波代理，波波代理，
那个女性媒体，
偏女性向的一个内容媒体啦。那 Ken 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吧，就是你的背景，就是你是那种纯资工 computer science 出身的，还是那种半路出家，然后就是突然发觉自己人生中的另外一个潜能，然后你的这个故事在从 inline 然后到现在 onchain 要上链，在上链之前你的人生、
okay. 嗯、好好好，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算是蛮正统科班出身的啦，我就是大学是北大的资工系，对，然后研究所是成大的资工所，然后再来其实就一路都是在算是软体开发相关的一些领域工作。那除了其实第一个工作是研发替代役以外，其实之后就是比较都待在新创圈做各种新创的一些开发的工作这样子。那 inline 算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现在啦，现在一个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就是覆盖率非常广的餐厅的定位平台。那我自己本身除了软体开发以外，其实对于产品开发或者使用者的一些体验都非常的有兴趣。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本身其实工作的内容都比较偏向，可能偏向使用者相关的前端啊，或者是 iOS， 最早是从 iOS 相关的一些开发开始。对，然后到现在就是对于区块链，其实我们对于可能使用者体验或者是视觉上也都有非常多的琢磨这样子。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刚好两个都是我觉得都是蛮成功的新创公司，然后你都算是非常早期，PopDaily
不算
早期，
对 ，PopDaily 不算，
但是都算是担任技术长，就是 CTO 的职位，
没错。
那我一直有一个算是不能讲疑惑，就是说我需要有人解惑，尤其是技术长。有人跟我讲说技术长很多种，有的技术长是专门在当火车头，然后去研究新的可能性跟新的技术，他需要有 vision， 但是他又要对技术有很多的了解。那也有一种技术长是就是拼命的 coding， 很多的程式码都是他写的。那我听说的就是美国这个欧美国家或者是矽谷帮，他们的技术长比较偏能言善道，但是当然技术也很强，可是他的 vision 重于他到底这个产品一万行扣十万行扣有几行是他写的。可是台湾的科技公司或新创公司好像会比较相对的把技术长当成最会写程式的那个人。我这样子的一个困惑或问题是很愚蠢的吗？还是
没有？我觉得其实这个还蛮常见的啦，而且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公司不同的阶段其实需要的能力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以我自己来说，我当初从 inline 开始，可能我是从一个人开始，就是我们团队只有我一个技术人员，对啊，所以那时候的
所有code一万行都是你写的，
所有code一定是我写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对啊，对。然后到后来，当然我们 inline 在我就是离开的时候，我们团队已经成长到大概十几个工程人员这样子。那到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整个我就是算运气蛮好的，有体会到就是从零到一，就是大家很常讲从零到一，然后再从一到可能还没到一百啦，到五十这个过程。对，所以其实可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和你的心态的转变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像一开始可能两三位一个人，我一个人的时候，到两三位其实这个很小的团队，其实他们运作起来其实没有什么管理概念，不需要什么管理，大家就是直来直往的，然后快速的沟通，快速的去迭代产品。那到后面可能十位十五位的情况下，其实他整个工作的内容就变成更偏向可能刚刚提到就是管理 vision，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drive 整个团队去达到公司想要的目的。对，那其实这个阶段性我觉得是蛮差别是蛮大。那像矽谷你刚刚讲到可能他们公司已经到100位工程师1000位工程师的情况，那技术长当然他就不太可能再去做写code这个动作
okay,
这个工作这样。
了解了解，太棒了啊，解答我的疑惑了。所以其实不是这个职务的这个 title 的问题，是可能跟阶段性跟这个公司现在的人数规模都非常有关系啦。那我还是想要来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待会要来跟大家讲，就是 Ken 呢算是也离开 inline 之后加入 PopDaily， 然后也前阵子应该算也离开了 PopDaily， 然后就创了这个 Arthur Clam 的这个计划。那这算是一个 NFT 的 project， 可是感觉因为他们好像拿了很多钱，所以我估计这很可能不只是一个 NFT 的计划，待会会听他介绍。但是我看到你的这个 title 就有点 special 哈，因为你是写核心成员，核心成员，因为我感觉你的这个战功彪炳啦，我觉得在台湾你要能够加入两家都是规模不错，或者是你有一间可能是几乎从零开始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到后来我相信 Inline 也拿了好几轮投资了，现在应该是也是一个估值非常高的公司。那你加入你去做一个 NFT project， 怎么说我都觉得你应该叫做 founder 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 CTO 或 whatever C 或 whatever O 这样子。就是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你到底在 Arthur Clam， 你先自己发音一下，然后告诉我们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OK， 我们叫 Arthur Clam 嘛，那我其实算是核心的开发者，那我会称我自己为核心开发者，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区块链这个世界，它其实 我自己会觉得它，我 不想把它想象成像一般传统的公司一样，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可能阶级或创办，而且实际上这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创办的，因为这个其实在起头的过程中，我们有跟好几位就是朋友，包含国外的一些不认识的同事，就是网络上认识的人一起来做这个 project 的，对，所以我也不会想要说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做出来的，或者作为 founder 之类的。那以这个 Arthur Clam 来说，我们其实在算是非常早期就算是用一个DAO的方式在运行，对，就是可能大家听到就是常常会听到DAO，就是一个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就是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那其实这个组织它本身的一个特性就是可能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leadership 的概念，当然它有一个核心的团队，主要会去负责开发，或者是去 drive 整个接下来像是 marketing 啊，或者是行销设计等等不同的工作，但它实际上并不会有一个像是非常独裁的人，像是可能传统公司有 CEO 或者是技术长等等之类这些职位去命令别人说哦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个过程，我对我自己来说它的这个体验还有就冲击也蛮大的，哦，对，因为它是一个
弹性组织，
弹性，而且所有的 contributor 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然后很多我们甚至根本不认识他，也没有看过他的脸，对，然后就可以一起这样工作，哎，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非常新奇的体验。
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老实讲我先跟大家这个暴露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说因为最近也很承蒙我们的千万粉丝都很支持我们的节目啦，那有时候在外面也都会帮忙推广，然后就说，哎，你这个 NFT 就听宝博朋友说啊，这样，所以有一些项目就会知道说，哎，有我们这个节目。那当然可能，哎，我运气更好，项目方本身就听过，那就会有一些项目方就会说，哎，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些好的项目？那说实话，我的企划很辛苦啦，因为大概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在询问他。然后我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点洁，也不能讲洁癖，我觉得不是洁，因为我根本不，就现在还 still early， 你根本不知道谁是 dirty， 谁是 clean。我觉得只是说我自己会希望我尽可能挑到我自己有兴趣的项目，然后呢，这个项目方他是有热情的，他不是觉得一个 one shot， 所以我也是都会看，然后他那个企划就传了这个 Arthur Clam 给我哈。你们的网站是真的做得很好看的，然后图是真的是画得很好看的。我是那种看到那个无聊猴当时是嫌他的笔触就是不够细致的人，所以我是就会放大看那个，你知道我们以前画 Flash 画那个 Illustrator， 我们就是画看那个线条与线条交界处他有没有处理好那种的，
因为 Pixel Perfect，
对对，我们就会看得很细这样。我是觉得你们的东西是真的做得不错，然后我记得我也去看，我都会去检查，好不好？我都会检查，我就看 Twitter， 然后我们去看 Discord。我记得 Twitter 应该有9000还是1万，还是
对，现在大概是九快1万人，
对，快1万人嘛。你看，我是真的有去看，
谢谢。
Discord 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但是也还可以。
Discord 现在大概现在已经1万多0007人，对，
那也是很多哈。然后呢，就整体来讲，我觉得是给我一个蛮好的印象，就是说，哎呦，虽然又来一只动物哦，哈，但是他们有很努力的想要呈现出他的可爱。然后呢，工程，哎，设计师很努力的呈现可爱还不够，哈，工程的人做网站的人，他还要很努力的把他们画出来的图都把它放上去，哈。你从那个，我觉得看久了，你就会知道那个 心力的互动，因为我就滑下来就看到有一张，哇，那有个有一块图，哦，画的好细哦，还有一张小海报这样哦，反正就是很细，然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个时候一定是在设计的时候说我这里要有一块东西，然后要放什么，然后那个设计师就会请网页是网站设计师就会请插画的人说你要画一个这个给我，如果沟通不了你就看到那张图很丑这样感觉还不错，我就觉得哎呦可以哦这样。那通常我在讲这种专案的时候啦，我觉得其实重点可能也不在这个专案，有时候我也会希望多认识这个项目的人，所以在我们真正滑入这个区块链世界以前，我还是要来讲一下 Inline。 Inline 对我来讲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当年大概是六七年前好，那个年代适逢大概在创新创业这四个字是最高峰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是有点混浊了啦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十个团队有三到五个在 pitch 的时候都说我们要做一个排队的服务，我们要做一个订餐的服务，
常常听到
我们要做一个订便当的服务，就是这种，因为这时候大家的痛嘛，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这么的贫乏，我们偶尔的小确幸就是去买一杯饮料，买一杯咖啡，吃个饭。然后台湾其实又很 fusion， 我们有各国的料理，所以呢，大家也很重吃，就华人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东西，所有人来做就是做不好，就是做不好，我就真的知道它很难做。然后那时候我就用了 Inline， 就 Oh my God， 它做出来了，就是可以用，而且能用的，而且。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是觉得跟那些创新创业简报里面的那个解决方案不一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当时你进去，然后你说 OK， 我因为你可能算是第一个进去的员工，然后做这个 CTO， 然后可能一行程式都还没有，然后你当时进去，我相信你如果有看这个市场上发生，你一定知道很多人想要做这个题目，国外也一堆人在做，你当时的那个，我想要回到那个时候空气，就是你在想什么，你想要怎么做，到底那时候的关键是什么让你做好了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你刚刚讲的，就是两个方面啦。第一个方面就是如何观察使用者，他们就是这些我们的使用，那时候 Inline 使用者其实餐厅嘛，那你要怎么去看使用餐厅对于这个服务它到底怎么使用的。对，那我觉得在 Inline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顾客还有使用者至上，然后这个是极端，就是算是我觉得非常的极端到举例来说，我们那时候工程师都需要兼客服人员去协助回答餐厅的疑问。
What？
因为我们餐厅我们在 Inline 里面有放了一个客服系统嘛，就是那时候用 Intercom， 如果大家对，就是一个有点像 Line 一 样
右下角会有个小泡泡，
对对对，然后你点一下你就可以直接问说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可能我系统发生什么情况，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全部大概有70-80%都是工程师要去回复这些问题的对，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其实对于工程师来说压力也是蛮大的，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就像你刚刚提到他可能真的做对的一个地方，因为几乎所有工程师他都可以知道使用这些餐厅他们的痛点到底在哪里，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去跟工程师说这里你要怎么做，这里你要怎么做，因为他们每天他们去回答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发现他们那时候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小问题，或者是没有那么的流畅，然后扩大到所有的使用者所有餐厅他们就会全部 feedback 回来，那最终你还是得自己去处理这个内容这个问题。对，那这样子就不断的迭代以后，其实就会让它变成是一个，就你想象中它可以是一个就是非常贴近使用者需求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这是过程，这个我理解，我觉得我也收获很多。但我想要追问，我没有蕊过啦，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开启一个项目，然后你知道这个项目是一个坑，因为大家都做过，然后很感觉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解问题啦，就是你在打造一个新产品，你其实在做 problem solving。然后我自己觉得当时的 Inline 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是非常流畅的，就是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啊这样，可是往往其实里面有一两个关键的点是你作为那个，也许设计流程的人不一定是你，但也许设计流程你也有参与其中，我很好奇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个是他们找你的时候，或者你决定要进去的时候， 我自己习惯是这样啦，我确定要进去一个做一个 project， 我一定脑海中会思考过一遍，然后我会知道说别人在哪，一定有一两个关键的点是我很有自信的，我觉得大家都没看到，我看到了，所以我进去我一定会成功。我举一个例子，就我觉得 InLine 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有两个 shock， 两次这个服务让我非常 surprise。 第一次是我发现好像订完位以后快要到的时候，他还会传简讯给我，然后呢叫我说我要保留还是要取消，我就觉得 Oh my god， 然后那个按钮又很漂亮，就是然后页面又很简单，然后他会给你一种我没有想要打扰你，我只是想要你给我一个 confirm，然后我没有想要让你压力很大，你现在就可以取消。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OK，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point， 就是一个我刚刚讲的那种，如果我是那个创业家，我是那个工程师，我做这个 project 之前，我就一定说其实大家都没看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好，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次是我吓到，是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餐厅，我去跟他定位，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好像不只是定位用了 InLine， 它好像连桌子还是什么，它有一个
排桌的，
对，有个排桌子的，就是排位置的东西也是用你们的。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定位，然后呢我们就说哦，我们愿意等候这样，然后他就说好，那你们可能要等20分钟这样，然后呢我们就留了手机嘛，然后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偷看到他好像是用 InLine， 结果 没想到到时候我时间到了，打电话来的也是 InLine 的 service， 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打电话通知这件事情连 InLine 都打给我。我的意思，我记得它是一个机器语音之类的，然后就是
它是个录音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 Oh my gosh， 因为每次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愚蠢，就是我们要留手机，然后那边手抄，然后抄得很丑，然后到时候打来葛先生啊这样弄，然后到时候又打来的时候他还要停一下他手边的事情。我以前在餐厅打工， OK， 我是网品服务生，我知道那件事情很机车，你就停下，他打电话说：“哎，不好意思，葛先生，你们……”然后他可能还不接，然后还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件事情 super smart。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有没有一两个这样子的这种 point， 是你当时觉得就这个东西
？OK， 我觉得以第一个就是，其实创办人就那时候我们老板，然后还有我。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是在餐厅工作过的经验，因为我早在大学的时候也在 Fridays 打工过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对，其实所以在对于这个就是餐厅的使用体验，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有经历过那个痛点。对，那所以在创办的时候，像刚刚你有提到，其实那个顺序是反过来的，其实应该是先做了后位
哦，
才做定位。
啊，真的吗？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后面那个后位的这个服务啊，
其实本来就
有的，其实是最早
的，
对，最早的服务。
哦，
对，那时候提到，举例来说，就是那时候有个非常强调的点，就是我们会那时候很多使用者，很多的可能服务或 solution， 他们都想说使用者可以下载个 app， 然后去后位去登记。
对
对，但你会想说，谁想下载个 app？
哦，
就是没有人会想要为了一个餐厅下载一个 app 嘛？
对
对，那。在那个，所以那个时空背景，其实我们就那时候就非常强调，其实使用者不用做任何事情，只要餐厅输入他的电话号码，然后他就可以收到这个简讯，然后全部都用简讯去服务。所以虽然简讯它算是一个额外 extra cost， 但实际上对于餐厅来说，像你刚刚提到，我打一个电话，我不能 pair， 就是我不能同时打十个人嘛。
对，
我因为像餐厅可能他一个餐期一个餐期，每次都会有一些客人一起走一起离开，但这个时间如果他有十组客人在等。那以往他可能得一个打，那一个人打讲一分钟，你十个就讲十分钟，对，那InLine你可以一次扣十个人回来，
对啊，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餐厅的翻桌率，它是有明确的可以提高他们的
对 KPI 对不对，
还有营业额，
对，
那这件事其实除了对使用者来说他体验很好以外，那另一点当然对餐厅来说，它就是很明确的可以增加它的 revenue。
哇，我懂了我懂了，哇，你一点我就通了就是当年大家都在 app mobile 就是等于 app， 可是你们打破了这件事情，我还是做了一个 app， 可是我是 web app， 我是网路上的 app， 而且我怎么让你安装我的 app， 我用简讯把那个 link 送到你那里，你点开那个 moment 你就在打开这个 app。
对对对，就像现在1999嘛。
啊，OK，
十连制这样。
Super smart，OK，、okay， 好，太酷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rthur Clam 哈，我现在看到了，就是你们的团队其实是把它叫做 Arthur Clam Finance， 这个 project， 然后你们现在又要出这个 NFT 哦，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契机做了两个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公司的技术长，然后你现在进来挑战这个，我觉得你也许也看到了当年 Internet 啊、哦，这再来一次、啊、你可能也看到了 Mobile Internet 再来一次，你的契机是什么？然后 Arthur Clem Finance 现在是什么？就是我一直只知道它是一个 NFT， 但你把自己叫 Finance， 所以 Maybe it's more than NFT， 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OK。契机，其实我自己本身就像刚提到，我本身都一直在新创产业去工作嘛，所以我自己其实 也一直有尝试的想要做我自己的 project。对，那说实在，真的让我自己出来就是想要做一个专案，就做一个创业的项目，它可能不一定是区块链项目的点，其实是。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就那时候听了宝博朋友说的，
我刚刚就好害怕，我想说你
真的
说
真的是我听了有一集，然后那集你们在聊独角兽之乱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 有点久以前的，
有
对，就是那时候可能 SushiSwap 做了吸血鬼攻击，然后 UniSwap 就 AirDrop 了一堆 Uni 给就使用者，然后那时候我听那集的时候就超级的 shock， 因为我大概在Uniswap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去玩，对，我就有去玩那个就是 Uniswap
放贷，
对，放
或者
是
exchange
然后 compound 啊 curve 啊，在很早期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是
老司机，
没有，就是听了区块市然后去玩一玩，然后就按，然后就发现我 gas 被扣了大概30-40块美金这样，就然后后来就放了就不管它了，然后就开始就没有再特别的关注，大家有持续在听一些或者观察一些区块链的一些发展，但没有特别的再回到链上去玩这样。然后听了那集以后，我就想说，这样子其实我应该有拿到这些空投，对，所以我就、
哦、原来是
没错，
原来是听到有 Uni 币可以拿。
对，对，而且你讲的，因为我听到那一集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半年，
但它其实持续很久啊，但是会很紧张啊，想说会不会
对对对，没有。但是你因为你讲的时候，我听到那时候价格是可能好像3块美金吧，还多少？
录音的时候，
对，录音的时候，
对
对，但我已经过半年了，
那很激烈啊。
对，然后我去看价格，那时候好像是20几块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改变我人生的一天，没有？
应该有，应该有，
对对，
我可以感觉到，对
对对对，然后就马上回家去把就是我那时候钱包全部打开来看，就真的就可以，真的就有一笔算是。
不小的，
对，不小的，
这个算是启动资金的
启动资金
小注意，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刚好这个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契机，可以自己出来做，就是作为启动资金做一个项目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一开始也并没有选择区块链的项目啦，我自己也有尝试做了一些可能更比较像传统的 SaaS 的服务，也不是传统啊，就是一般的就是比较软体的 SaaS 的服务这样子，对，但后来刚好。但是在这做的过程，其实我就一直看到，去年这个时间，就是从去，因为我去年3月开始做，就是尝试一些不同的题目，
对
对，然后其实从3月到大概10月这个过程，
对
对，你就会看到区块链整个发展是非常的。算是我可以说疯狂的
对，
疯狂的牛市。
对，因为经历了一个 DeFi 这个 NFT Summer， 然后又来了一个 October 啊，就是只会 up，
对对对，
就是现行只会往上的十月这样子。
没错，没错。对，那我自己就会就觉得，这其实我自己也就花了蛮多时间在关注这个东西上面。那我想说，那既然我这么就花那么多时间在看了，那我不如自己来做做看好了。对，所以就。刚好觉得有这个机会，然后来尝试这个题目这样。
那这个 finance 到底是做什么哈？就是说，我现在知道，我们待会再来讲这个，因为你们其实也要发 NFT 嘛哈。那但是你们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这个感觉已经有应用了，然后你们好像还有或者已经发了或还没发的自己的 token， 然后也已经募资。就是说有了一个起始的资金啊，在这个海外也有募集到，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 project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有已经可以用的 utility 了吗？它已经有用户了吗？还是它纯粹只是可爱的图片的粉丝啊？然后我看到是说你们24小时内完成了一个初始的资金的一个，算是我觉得算应该是 private 啊，就是100万美金，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现状？
OK，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回到刚刚提到那个 October 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几个就是在线上讨论的成员就看到Olympus DAO 这个协议，
OHM 吗？
没错，我就 OHM。
你看我的表情，就那个东西是我没跟到，然后呢是少数我觉得还好我没跟到的东西，因为听说好像后来爆炸，我到现在我都还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OK， 对，但大概在10月那时候我们就看到 OHM 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在10月那个氛围下，然后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算是一个大爆炸的时间点。
跟我讲一下啦，你就讲一下到底什么是 OHM， 我现在真的不懂，你可以跟我讲，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Okay， OHM 他的想法是他想要打造一个稳定币。
那个时候他们把自己叫自己 DeFi 2.0 吗？还是 2.0 是一个别的东西？
没有， 2.0 是别人叫他的。
对，哦 okay，
对，然后他其实目标他们的白皮书是写他们想要做一个 reserve currency 嘛，就是一个有点像美联储的这样子的概念，
有一点像现在被 Luna 借过去 ，Luna Terra 借过去的概念，还是那又是不一样，
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OHM 他们核心想要打造其实是他的那个币啊，它可以，它背后有一篮子的资产去支持。
对，我记得这一句话。对，
然
後一篮子资产。
第二点，我觉得最核心一个他最大的创新，可能他提出了 liquidity， protocol on liquidity， 这个有点难解释，就是协议拥有的流动性。
协议拥有的流动性，
对，因为以往的流动性都是租来的，就是
借来的放进来的，
对，放进来的，然后可能 protocol 必须不断的印 token 去当流动性的奖励，
对，
所以才会流动性挖矿这回事。
对
对，那 OHM 他用了一个算是 model， 就是一个一级市场，叫做他自己叫做国棒的这个国债的概念去做流动性的回收、
哦，其实美国政府也都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嘛，
就是美国政府，所以他就是套用美国政府的概念，然后把这个概念放到链上。但他会这么火红，主要就是因为他的 APY 发的非常高嘛，他持续了可能8000%的 APY
很长时间，
然后我记得从大概3月到11月，
很长，欸，
很长，对，
哦。
对
啊，
但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弹数在里面，因为它的目标，它的价格是以1块美金为锚定。
OK， 就是以前我们挖或农出来的高 APY 的那个东西，你拿回来的利息其实很可能是苏许币或者是 whatever uni 代币，但它农出来的东西是稳定的。
没有，它农出来的东西不是稳定的。就是他弄出来的币是 OHM 嘛，
对，
那在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 OHM 的最高价格大概到我记得有1300块美金一颗，但他的白皮书很明确写说他的目标价是1块美金。
What？
意思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要通膨到1块美金为止，
然后大家其实就是怎么样，就在套利，因为反正他就会先上去再下来，是这样吗？
他就会一直的波动嘛，就是他的波动会很大，对，然后在一个，但因为它透过棒的会一直持续的增加国库的一个抵押的资产，所以它的抵押还有它国库资产看起来会越来越多。
对，
然后它的然后它国库，因为它有流动性本身是可以有收益的嘛，
对，
因为流动性本身你交易的时候会有收益，所以它可以算是自我的去产生一个内部的收益出来。
懂。那它的那个 reserve 它是法币吗？还是稳定币？
reserve 其实都是。在早期几乎都是贷，然后
就一篮子稳定币啊，我记得是这样。
LUSD 这些，
我们快转到它后来是怎么爆炸的？我连这个都没跟到，你看我这是
后来哦，
它现在还没活吧？就算半死亡了吗？还是就没有人在提它了？
应该说热度就不如以往了，
不如以往。OK，
对，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啦。第一个是那时候 fork 出来的太多了。
太仿盘，
对，仿盘，
很多仿盘。
那对 ，AutoClan 其实那时候也是其中
一个仿盘好啊，有什么毛病吗？苏西 Swap 当年也是 Uni Swap 的仿盘啊。
没错，就是从大概11月的那个时候，整个 OHM 的 fork 大概有200-300个吧。
对，
我印象中。然后其实大部分的仿盘，大部分的 fork 他们都主打一个超高的 APY， 有些的 APY 你看到都是那个数字都是。100个零之类的，
反正总之就是说我是下一个美国啊，我的国债殖利率很高，赶快来投资我们，
没错，
而且我们有 Elon Musk 2.0 这样，
对，所以它就变成有点像，你可以说就是一个庞氏的经济的体，然后但是当这么多同时的 protocol 出现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资金就会被稀释掉，对，这是其中一个点。那但是其实，但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核心是杠杆，对，因为那时候 OHM 和可能第二大的叫做 Wonderland。的一个协议，就是也是他也是一个 OHM 的 fork， 他第二大，他曾经市值有超越 OHM 过，对，
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神，就是完全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印象。
OK，
我那时候完全都在搞 NFT， 我就 skip 这个东西，我有条件的 skip， 没办法。
我知道，我知道，对，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
对，
然后他们都做了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拿 OHN 或是Wonderland 的那个币叫 Time 去借贷，去抵押借贷，所以你可以抵押 OHN 或者抵押 Time 去借再借稳定币出来。
OK， yeah。
那借贷有个问题就是它。当币价开始下跌的时候，
国库空虚，
对，它就会被清算嘛。
对，
那因为在可能整个十月到十二月都是一个一直往右上的情况。
对
对，那所以大家就一直把这个杠杆垫高，但到某一天当开始下跌的时候，它整个杠杆就爆掉。所以像那时候 Time 可能一天就跌了50%吧，我记得。
Oh my god！
对，就是它是整个被清算，就是。因为你币价开始下跌，就会引发清算，那引发清算，那些被清算的币就会被清算人拿去市场上再卖掉，
对，
然后再引发
再
一轮的下跌，
对
对，然后再加上另一个是那时候 Wonderland 有一个其中一个财务长，他们的财务长被爆出来说是曾经的金融诈骗的犯人
，OK，
就是
yeah,
对，
yeah. 我有印象这件事，
这个就是
对，
那这件事就等于让整个信心崩盘了嘛。
哦，就是说他的朋友是那个诈死的，不知道是死了还没死的。
对对对对，就是加拿大的那个交易所，
对对对对，
然后他朋友，
对对对对，
他们两个是 co-founder 嘛，
对对对对，
然后他的那个 founder 就死掉了。
对对对，死掉了，要双引号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死掉
了。对，然后交易所就倒了，钱就不见了这样。
对对哦，所以这些访盘感觉现在就是处在一种比较大家也比较没有在谈，但是因为它是算法，它是智能合约，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死掉。那我想知道的是。Outer Claim 感觉应该有追到一波的感觉吗？就是因为你上了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在看嘛，就是哪一边的 API 比较高啊，哪一边的界面比较漂亮啊，哪边的东西感觉比较有 future 啊，大家就进来啊。那 Outer Claim 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上线，
对，那时候
做到一半，
那时候其实就有上线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算是说看到整个市场就非常的急迫，
对，
对，那。
对对，算法稳定币有饥渴，我知道那个时候整个市场的投资人都疯狂了。
对，
只要一听到算法稳定币，好，这个叫做什么 Argo？ 哎，这个叫什么？它有一个名称
，Algorithm Stable。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啊，大家都疯狂了这样子。
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就好几天都睡一个一两个小时。
Oh my god！
想办法在就是某个时间点先把它推上线。
对
对。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刚好就算是在很热的一波有上线，然后所以刚刚提到初始的募资其实也算是公开的募资，
就是大家就会融到这个体系里面的币，这个叫 claim。
对对对，然后在早期就蛮顺利的，所以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也像刚刚提到，我们就在很早期的阶段就把就整个组织就变成一个DAO的形式，所以很多 contributor 就。包含我们团队的成员啊，还有现在核心团队成员就有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人，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算是非常有趣新奇的体验。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的理解是 OHM 跟这个 Wonderland 现在比较少人提，有一个原因是它可能跌了非常非常的多，我根本没去看啊，我猜可能从1300可能跌到13块之类 ，I don't know， 就是 OHM 之类的吧，啊，30块啦，对，差不多啦。那我猜现在你们的社群里头的人还留得住，我没有预期说你们的东西就真的涨了以后就没有跌，我估计还是有跌的，但是我估计很可能跌的幅度可能 maybe 50% 或多少，就是你们的这个说起来那是有下去吗？然后是有 hold 住吗？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一定要，我先在这里破解一下大家的迷思哈，你做一个项目你千万不要怕得罪你的用户，我觉得重点不在你要一直去护着他们，然后每天要让他们涨，然后每天要让他们赚钱。我跟你讲，这样的项目反而我觉得超级危险的。你反而要让他们习惯这个市场是自然的，它有时候就是会跌。可是你是用别的方法去维系他们的社群的情感，有时候大家反而会这个有没有？就那个心反而会更在你这里，好不好？大家去看一下中华职棒，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好的例子啊。你是不是啊，就是到底你们的这个 Alter 或这个 Claim 最高点跟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我就未看先猜啊，我觉得一定有跌超过 30%。
没有，肯定超过大概 80%
嘛，对吧， 这就很酷嘛，我刚刚就已经先打预防针了，就是还是有人留住，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整体的使用者就是还是持续增加的，
对
对。那我觉得当然你说是币价的涨跌，我觉得它就像你刚刚讲，它就是一个自然市场本来就很难去控制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大部分想要做的，其实就是去想怎么提供这个就是这个 protocol 更多的价值。那因为你得回到提供价值才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协议愿意有人来用，然后愿意去持续的使用嘛。对，所以像现在像我们后来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会把国库的，像我们有刚好提到国库会有资产，那我们会把国库的资产利用DeFi 上的一些协议，像借贷的协议，还有一些稳定币的协议去做就是创造一些额外的营收，对吧？那原本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比较熟悉，像我们在做的人可能会比较熟悉 DeFi 的一些操作嘛，所以原本想说，哎，这样子可能不知道有没有 extra 的 value， 但是后来其实会发现，其实这样子光是这样做就会有一些就是会给就是一般使用者价值，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使用者他们并不是这么理解整个 DeFi 怎么运作，对，尤其像可能操作到借贷这件事就，或者是借贷然后借贷稳定币啊等等之类的，它就更复杂，对，那可以把这些东西包装，就是利用智能合约去做一个自动化的可能投资的一个简单的策略，其实真的就可以让使用者就是他可以不需要了解这些也可以获得其中的利润，这样子。
我们不是投资啊，资产配置，
对，资产配置
啊。那我有几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比较小，只有一点点直接，但我也很好奇啦。不喜欢我们就剪掉。就是说，应该还是会偶尔冒出一两个 hater， 然后说，这个跌50%、60%，一定是有项目方割韭菜。这种，我相信如果是我啦哈，如果我是你们，我一定作为一个项目方，我觉得任何一个项目方。当你的股价高的时候，你 as a business unit， 你本来做 operation， 你做 finance， 你本来就要做一点 cash out， 你就要 take profit。as a individual investor 或资产配置的人，你本来就要 take profit。项目方也会，但是如果有人就这样子就是问说，一定是你们啊？你看这个现状下啊，这个都你们拿走。as a 这个 project owner， 我们要怎么回答？
哦，以我们来说，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很早转型成道了嘛，
对，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项目的一些收入全部都是归道管理。那道的管理其实是用一个 multi sig， 就是多签的钱包嘛。
哦。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所有的 payment 都是公开在 Discord 上的。
哦。
所以每一个人拿了多少钱，做了什么事。哦，其实全部都是 public， 你可以去有 record， 有 log， 你可以去看的。
哦。
对，所以。那大家就可以 judge 说这样子的payment 合不合理？
哦，我懂了啦。
那像可能前几天我跟一个国外的一些朋友在聊 AMA，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就说，哦，我有在他们到就是我们的道 server 上去看我们这些 payment 的 log， 然后发现我们拿的真的很少。
对啦，哦，是不是？
就是。他就非常 amazing 说，哎，我们怎么可以拿这么少的钱然后做了这些事情。
哎，不要再说了，我之前也很喜欢一个项目叫 NFTX， 然后他们就是我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 Twitter 就开始说，哦，我们今天又找了两个新的设计师，哦，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所以我们付他一笔薪水，哦，那薪水超级高，
真的
几十万美金那种，哦，我们今天又找到一个新的 developer， 然后薪水超级高这样，然后我觉得那后来那个案子就会比较没有动力了，因为我估计就是可能就是分一分，然后就说，哎，我跟你讲好，我发50万美金给你，他到时候还我多少，因为就都搞这种嘛。
对啊，因为说实在，任何人我觉得很合理，就是任何人拿到一笔可能你说50万美金、100万美金，就你怎么可能有动力继续？
真的，对啊，
对啊，就是就算你会想做，也不会。
那心境
不一样了，
心境完全不同。OK， 这样我回答到了。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任何专业我们都会问，就是说，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在国库里面，不是国库就是这个 Otter， 海獭王国，你们本来就叫海獭王国嘛，是不是啊？你们那个计划叫什么？海獭？
哎，我们中文有翻译叫阿獭王国。
阿獭，对对对，阿獭王国啦，阿獭王国的国库应该还是有一些。链上资产，这个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就是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说，哎，我不要弄一个 project， 然后，哎，大家可以把钱放进来，我们弄个多签什么什么。可是我 可能我不是真的纯 purely 技术的人，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如果弄了真的有个$200,000$200,000$2,000,000，我觉得我好像会睡不好欸，因为我觉得在安全的智能合约你都可能有什么 zero day 啊，什么 whatever 一些这种漏洞啊，什么被人家弄地，对不对？或者自己人就欸，你怎么知道你们多签钱包签五个人其中会不会有几个人串通好，对不对？在你睡觉的时候打电话，就我想知道这个安全性，就是说，因为其实为什么我问这么多啦，是因为我觉得感觉你们的 NFT 应该跟这整个 ecosystem 是有关联的。如果你们的那部分没有问题， NFT 的价值就会比较容易被建立起来。如果那个部分出了问题， NFT 的价值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部分你是怎么看的？对，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对于技术来说非常有趣、非常非常就是有趣的挑战。但就像你讲的，它处理的都是真金白银，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你 deploy 那个合约的时候，其实说在跟以往在一般就是可能在公司里然后上线一个 server 之类的压力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对，那 以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当然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可能会做 code review， 然后我们会就是把合约做很多自动化测试。举例来说，当初可能我们在 fork OHN 的时候，我们是把 OHN 的所有的合约都写过一次测试，就确保说 OK， 我们所都理解它怎么运作的，那然后也可以确保说 OK， 这个东西它可能在很多 edge case 上都如我们想象，当然我不会说这样就百分之百安全，对，但至少我们可以去确认说在我们可以确保的状态下都能尽量的去 cover 到这些东西。当然最后再包含你刚刚就是讲的很多 DeFi 上看到的审计嘛，就是 third party 的审计。对，那我们其实有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找 third party 的审计来，就是看过我们合约的内容这样。
OK， 哇，很硬核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集很硬核？但是呢，你们一定要点击下方节目下方连接去看一下阿塔王国，你会觉得今天这一集到底是怎样哦？很冲突啊，很冲突。那我们现在就要回来讲这个阿塔们哈、哦。你现在这一群阿塔哈、哦，你们决定使用 Polygon 哈、哦。就是以太坊的一个，大家一直在炒 L2 还侧链呢、啊。我现在的版本是侧链，
侧链，
有同意吗？哈，对。那我自己很喜欢 Polygon， 喜欢到他每次宕机我都很生气，不是宕机就是他有时候会突然很慢，然后就是那边卡着，那边我那边在上课要傻币，然后就卡住。哦，
我觉得 Polygon 有时候会很慢，没错，但至少他没有宕机过。
对啊，但是他慢到我连那个 T 叉就出不去，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
很崩溃。好，但是因为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主流服务是支援它了，嗯嗯，就更不用讲你说交易所在打币，连 USDT 都给我支援 Polygon 是怎样？然后你说 Sandbox、Decentraland 纷纷都说我们以后的 Wearable， 我以后的这些道具全部都是会支援 Polygon。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哦哟，这个流通性啊，这个普及率啊很重要。可是我对于 NFT 发行在 Polygon， 我一直有一个坎过不去，就是说我们很 freely 的 open 的聊啦，嗯嗯，就是说我自己对跟人家聊的时候，我都说我觉得现在的 NFT 开始在不同的供链上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比如说 Tezos 链就是很多艺术家，然后就是超多艺术家这样，然后币安智能链就是很多游戏道具，然后Flow 链就是很多什么 eSports 啊，这个 NBA Top Shot，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潮流的东西。那以太坊就有点像是一个当代艺术大集合啊，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艺术家，然后可能有插画啊，有什么什么都有这样。然后 Polygon 我自己看，就是它目前的文化比较像 wearable。好，就是因为很多的那种虚拟世界啊，元宇宙啦、啊，好，因为你说一件帽子、一件衣服，你光 claim 啊或者什么啊，你就是要花很贵的 gas， 它是不划算的。Polygon 上面现在的那种可以储存很高价的，比如说20颗以太或者是15颗以太的这种 pricing level 的这种 NFT 比较少。别人都问我为什么，我都跟他说，因为 Polygon 上很多垃圾。因为它有点，因为它太便宜了，然后它的普及率又很高，然后你又可以借由 OpenSea 的链上分析，你可以知道谁的钱包是值得投递这些垃圾进去，可能会有人被吸引过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它的 NFT 的定位，我一直是把它定位在 Wearable， 可是我自己发行 NFT， 我也想发在 Polygon， 所以我想要问你，就是说你们决定在 Polygon 上面有什么 pros and cons， 然后你们最终的那个 point 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第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本来的 Oracle Finance， 它就是在 Polygon 上的一个协议
哦。
对，
所以你们那本来 OHM 是在 Polygon 吗？
Ethereum，
哦，所以你们本来就是 Polygon base 的一个
一个 protocol， 对，一个 DeFi 的 protocol。所以以我们后来设计的一些可能创新的改善，就是在 OHN 上做的一些改善，像我们有做了一些 NFT 的结合 DeFi 的一些玩法，这些都是在当然 Polygon 上面去运行的。所以包含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 Auto 的 NFT 的 project， 那它也会在 Polygon 上运行。对，那主要。我觉得发在 Polygon 上的好处，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它 gas， 当然要 gas 的便宜嘛。那我觉得当然缺点也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变成是可能像你刚刚讲，它比较适合 wearable， 所以是以高价这个取向嘛，去发一个 NFT 的话，通常如果他想要发高价的 NFT， 他目标是要让这个 NFT 的价值变高，其实的确我觉得在现阶段都不太会选择 Polygon， 可能会选择 Ethereum， 因为。说实在，假设一个 NFT 你要一颗以太或两颗以太，那为什么这些 user 要 care 那个 gas fee？
对对
对。
不过我其实我有解套的方案啦，就是你能够跨链跨回以太，它的价格就可以增加。
它的确可以跨回以太啦，对对，但就是它的确有提供了一个有点有趣的 bridge 嘛，就是 Polygon Native 的官方的 bridge， 可以让你把这些 NFT 跨回以太。
项目方只要把对面的那边的东西建好，
对对对对，
设定好其实就可以。
对，但其实以我们的这个 NFT project 来说，我们期望的它并不是特别的去像你刚刚讲储存某个价值。
懂。
我们希望它的是一个有点像游戏，更有游戏性，然后更偏向可能像有就是我们之后会去创造一些武器属性在这个NFT 的上面，它就会变成结合我们整个像刚刚提到 DeFi 的 ecosystem。然后让大家使用 NFT， 在玩这个 NFT 的过程去了解这个 DeFi 的一些内容，这样。
那我就非常兴奋，也非常好奇的想要问，就是说现在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已经有你们的平台已经有 NFT 可以去 activate 一些 DeFi 的功能的这个机制存在，比如说我拥有一张阿塔国王的卡，然后我的这个 saving 的这个 APY 就乘以 1.5 或乘以2，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已经有这样，因为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说我等于用 NFT 去吸引人来了解 DeFi，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酷。你们是有要做吗？还是已经做？因为你刚刚有讲说，有些 NFT 可以有什么功能这样哈。
OK， 我们其实，在大概12月到1月的时候，有做了一个算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创新，就是大家可能很常见到你 token， 就是你在 DeFi protocol， 你 stake 会可以获得利息，就是刚刚提到 APY 嘛。
对
对，那进一步就是你可能可以锁仓一段时间，
对，
然后你可以获得可能更高的收益。
对
对。或者更高的投票权等等的，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锁仓以后，这个东西的流动性就消失了嘛？
对，
它就被锁在这个钱包里面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创新，就是当你锁，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个锁仓的系统。那当然它的概念也蛮单纯，就是你锁仓的时间越长，你获得的利润就越高。但你锁仓以后，我们会发一张 NFT 给你，
有一点像 Uniswap V3。
对，有点像 Uniswap V3。但是这个 NFT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上面我们有做了。那个它就是像一个真的像一个债券一样的图片， oh, 然后上面会印出你锁了多少颗，
oh.
然后你到期日是什么时候，
oh.
对，然后在 OpenSea 上你会看到这个 NFT 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可以真的，那我直接把这个 NFT 卖掉，我等同于把我的那个 Rice 给卖给别人，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到在我们的社群里就会有些人去交易这个 NFT， 就说我现在可能急需要变现，所以我这个 NFT 的那个标价打八折卖之类的。
哦，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其实像后来的那个 AC 有提出来一个 V133， 他的 model 就有也套用了同样类似一样的概念去做这件事。
那我今天看到有一间叫实权科技的公司啊，哈，我们没有业配，但是他出了一张显卡的 NFT， 然后呢？我就很期待，我想说会不会我的那个显卡的那个 driver 那个应用程式可以连接我的小狐狸，然后我之后有这个 NFT 我就可以超频，超频 150% 这样，别人都只有 120%， 我觉得很酷。你觉得这个是在你们，我感觉你好像没有很喜欢这种，就是说把 DeFi 跟这种所谓的条件，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啊。你看 Elon Musk 的自动驾驶都可以用 in-app purchase 了，我为什么不能 DeFi 的某一些 premium 的 feature 是用 NFT 去 activate？ 为什么不行？我感觉你不喜欢，但是为什么？
我不喜啊、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 NFT project 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游戏性和可爱度是可以，就是是有价值的。我们希望吸引到的使用者是为了、
你还是想要创 IP？
对，是为了这个内容，为了这个形象而来的。那如果回到可能像最近嘟嘟房有推出一个 NFT 嘛，就是它有停车的优惠。那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直接用这个背后的这个就是大家讲赋能去定价。
对
，去决定，
就我们之前讲地吸引力的问题啦。
对啊，那
对不对？
我看到这个 NFT， 它的功能就是停车，可能两年。
对，那你就开始 evaluate。
对，那我们就说，哎，两年这个值多少钱嘛？有没有值0.5 ETH 嘛？
对啊，对 啊。但是我问你说，皮卡丘的可爱值多少钱？对不对？
对，那喜欢的人就会
就
会买啊。
对，就不一样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回来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一支多少钱？什么时候卖啊？因为你在 Polygon 嘛，我不知道是可以买的吗？你好像一脸懵逼，你们有要卖吗？还是我们一定要赚这样？
可以买、
哦。然后呢，会不会有游戏这样？因为你感觉起来是想要有什么武器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 roadmap 这个字现在听起来很像脏话、啊，但是就是说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买？我们要准备多少钱？然后而且要注意哦，是要准备 Polygon 链上的钱哦。那现在很简单，就用那种什么 crypto.com 里面，我现在都把中心化交易所拿来跨链
，很方便，
超方便，你知道？就是以前还没哇弄好多合约啊，跨个链要按四次，你知道吗？然后呢，你现在就是你先把钱转回交易所，
中心化，
然后呢交易所再出来的时候选择 Polygon， 这样
没错，就很快。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你说去不去中心，我觉得先不讨论这个啦，好不好？那就是多少钱，然后什么时候，然后是不是会有游戏这样
？OK， 以我们现在的定价，就是白单的售价是0.08 ETH， 然后它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优惠，就是使用 Claim 去 Mint 的话，可以打7折。
哦，你说用 Claim Token，
对、
哦，就是有币的话，哎呦，
对对对，
我今天录音，我不知道我录完音直接回去抄一下，是不是有一种内线交易？看一下，
没有没有，这是公开的资讯，
公开资讯，
对对对，
已经公开
资讯，
okay,
公开很久了，
好，公开很久了，好，
对，然后我们预计3月19号的晚上9点开始 Mint， 这样，
好的。
对，然后总共是5000只，所以就命完为止这样。
也是长不一样的，
对，也是长不一样的。
阿塔们，那会不会有一些稀有？哎，你们那个 rarity 要设计好啊，不要弄出来，它每次都长一样。
然、后这一定
有没有眼睛发光的？我就看这件事，
眼睛发光有
眼睛吗？
必备，
回去
对
确认一下，
必须要有
眼睛。我跟你讲，你做头像哈。你眼没有任何一只是眼睛发光了、啊，这不懂啦、啊，真的是不要买。开玩笑，开玩笑，8000可能没有，没有啦，有啦，有啦，他们可能有。好啦，所以游戏感觉你们好像有想要做游戏。
对，因为我们后来其实我们就是最近有参考了蛮多的 NFT project， 然后一直有在讨论说这个其实我们就不想要做单纯做 NFT， 就是一个头像而已。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会想以游戏性的方式去创造，所以我们其实有设计了一个故事，就是大家就是其实透过传送门，然后到阿塔王国，然后要去寻找一个传说中的梦想之地。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计划就是可能在每个月的时候会去推出一些不同的任务，那这些任务的话就可以透过这些就是 NFT 的持有者共同去参与这个任务，然后去一起去获得一些就是奖赏或奖励。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得到 claim 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哎、对，这个是一定要的、
必备的。
对，然后那我们当然也有像刚刚提到一些特殊的 traits 或者 rare， 就是 rare 的一些装备，我们就会在任务里作为奖品，然后在之后的这些任务去作为可能你赢得这个任务前3名的一个奖项，这样。
好，我跟你讲，千万粉丝里面最聪明的那一群人呢，现在都在想说，那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 NFT？ 就因为你看嘛，3月19号发嘛，大家都很聪明啦。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 NFT 来赚 claim？ 这样，这个时间要等很久吗？一季或两季，或者是明年这样子？
以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开发的进度来说的话，应该是1个月的时间。
哇、wow, ！
对、
okay ，
我们希望是1个月的时间可以，
所以至少下半年以前是可以
到的。对，下半年以前。
OK， cool， 好啊。这个最后的问题，好，我们现在的企划也非常上道了，一定都会帮我，而且还加出题。最后有宝博朋友说，千万粉丝的专属白单吗？
有没有？当然有。
好了好了，
必须的。
对啊，必须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呢，应该就是会火速上架，然后相关的这个白单的规则，我们就会放在节目的说明栏位。那也欢迎大家自己判断，好不好？我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哈，仅供参考。但是我也相信呢，在 NFT 接下来还会有，我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会记下一笔。但是在过程当中，到底哪一种 NFT 是有意义的，哪一种 NFT 会持久的，哪一种 NFT 对你自己个人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永远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也没有任何一个节目真的可以完整说明这件事情。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判断，自己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向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钧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阿塔们的造型，觉得他们真的超级够注意，非常可爱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哦。我们下次观众见，拜拜。